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陈立洲。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10月号，题目是公车枪击与空袭多哈，中东继续一团糟。撰文的是亮真。9月上旬发生连串的暴力与军事行动，瞬间改变中东已紧绷的外交与安全格局。现在耶路撒冷一处公车站发生致命枪击，造成多人丧生。翌日，以色列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动空袭，目标锁定哈马斯外部领导或与其有联系的人士。两宗事故彼此时间接近，相互解读为因果或报复的动机，进而打击卡塔尔长期扮演的调停角色，并可能改变加沙的人道与和平前景。9月8日，耶路撒冷郊外一个公车站遭两名武装分子开火，造成至少6人死亡。以色列官方将事件定为恐袭，并指涉案枪手来自约旦河西岸。事件被视为当地安全与政治紧张升高的重要诱因之一。翌日，多哈发生爆炸与空袭，目标是与哈马斯有关的外部人员及其会面地点。卡塔尔政府强烈谴责，称之为违反主权与懦弱行为，并表示该攻击干扰正在举行的停火与释放人质谈判。以色列方面表示，攻击属于针对哈马斯领导层的斩首打击，并以先前发生的暴力事件如耶路撒冷枪击作为部分行动的理由。美国与卡塔尔在事件中对获知时机有不同说法。报道指，以色列曾向美军通报，但未提供详细坐标或时间。白宫与美国官员表示曾试图转达警告，而卡塔尔则公开指控美国在攻击发生后才通知，或通知已不足以避免伤害，或赶及疏散。双方说法存在差异。多哈位于波湾国家心脏地带，周遭为友好或中立的空域，理论上有严密的防空网与美国军事存在，例如阿尔乌代打击地。然而，现代远距离精确打击的可能性，并非只靠航路越境来实施攻击。以色列拥有多种隐形与远程打击武器，如 F-35 等机种与远距离空射滑翔弹、反辐射巡弋弹，且能够在不穿越目标国家领空的情况下，以极小的侦测风险靠近或投放远距武器。另外，电子战与反辐射手段能削弱目的地或邻国雷达的即时反应能力，使得发动者在短时间内完成攻击并撤离。因此，即使多哈有先进防空系统，采用远程发射加隐形电子战的组合，仍可能导致防空未能及时拦截或发出警示。这些技术与策略解释了为何该攻击能在卡塔尔都会区发生而未被有效阻止。以色列领导层公开表示，针对哈马斯的精确打击是对一连串暴力事件的回应与遏阻手段。从政策与政治逻辑上，当国内出现炸弹或枪击导致平民死亡时，政府往往面临强烈报复或以暴制暴的压力。换言之， 攻击在时间上与动机上都与耶路撒冷的枪击有相当强的连带关系。然而在国际法与外交层面，跨国打击驻外或在他国境内活动的政治代表会被视为违反该国主权并产生外交后果，因此以色列的报复打击同时带来高昂的政治与战略成本。过去数年，卡塔尔以桥梁角色居于哈马斯外部政治中心，提供沟通渠道，协助运送人道物资进入加沙，并常作为释放人质与暂时停火的协调者。多哈的中立与国际连结，与美国、埃及等均有互动，是其调停能力的根基。空袭直接打击这个基础，卡塔尔若被视为不再安全的会谈地，外界包含哈马斯与国际中介将更难在该地举行敏感协商，而卡塔尔自身也可能不能幸免被重新评估其外交平衡。若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安全第三方与场所不能发挥作用，谈判能见度将大幅下降，没有谈判框架，被俘人质的释放计划与停火万元的窗口都可能关闭，造成更多冲突与伤亡。卡塔尔长期协调进入加沙的援助运输与外交斡旋，若其角色受挫，国际组织与捐助国找到替代管道的难度将上升，可能导致援助延迟或规模缩减，加剧加沙已高度脆弱的人道援助需求。卡塔尔被攻击可能促使阿拉伯国家采取更公开的抗议或重新调整外交立场，短期可能出现外交召回示威，甚至让部分国家加强对哈马斯的政治支持，中期可能提升伊朗、黎巴嫩、也门等地带里势力的活动强度，扩大冲突风险。也有外国领袖与国际社会呼吁，攻击恐将削弱建立更大规模停火或重建协议的国际共识。若外界援助减少，冲突持续，哈马斯内部的政治正当性与不同派系间的权力斗争将更为尖锐，平民生存的压力则可能引发不稳定的社会动荡与流离失所潮。跨国军事打击在国际法上极其敏感，对于被攻击国卡塔尔，该行动被视为对领土主权与外交豁免的侵犯，进而产生外交抗议、法律追究甚至国际制裁的风险。对于行动国以色列，虽宣称自卫或反恐，但若与国际协调欠缺透明度或充分的证据，其行动恐被普遍视为冒犯且有损国际支持。美国与其他大国在此环境下的角色尤为关键，他们的警告或默许被视为是否未事前协调的证据，而不同版本的叙述谁何时通知，则会成为外交争论点。国际社会应尽快协调替代或加强中立调停的空间，或以多国联合监督的方式，以重启人质交换与停火谈判，恢复可信的第三方谈判平台。联合国与大国之间需紧急保障援助输入，避免人道危机恶化，设立透明调查机制，针对跨国打击与相关通报过程并独立调查，以厘清事实，减少阴谋论与报复升级的风险。 透过多边渠道建立意外升级的紧急联络线，以降低误判及其连锁反应，才能避免自身重复倒车。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10月号，题目是公车枪击与空袭多哈，中东继续一团糟，撰文的是亮真，我是陈立州，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